那今天呢，我们呢讨论一些课题的。嗯，我手上拿到一篇文章，我们读一下，研究一下。然后这个是跟我们现实生活中其实相关的，我们尝试从佛法的角度，来看看怎么样的面对这个一些我们几乎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现实上的一些问题。这个文章呢，我读一点给你们听，它叫做破开心中的情绪迷雾，然后呢一横情绪勒索。这个是一个迦南疗养院第三期验训，来自那边临床心理科，然后这个骆崇明主任写的。第一个，它是一个对话，那个做太太的就说，老公，我想在周间，什么周末啦，晚上抽空去进修，好不好呢？然后那个先生就说，你想做什么你就去做吧，反正你一直都这样。结果太太为了减少内心的罪恶感，打消了进修的念头。然后另外一个呢，是那个是女朋友跟男朋友说的话，如果你回去工作，我马上离开。那另外一个是太太讲的话，跟丈夫讲的话，如果你不照着做，我就不吃不睡不喝不吃药，我要毁掉自己。我想当我们读到这个文章的时候，每个人多多少少生命里面都有经验，有谁完全没有经历过这种东西的情绪勒索，被人家用情绪勒索，有吗？这个是每个人呢多多少少生命里面或多或少一定会有的。那我们看看佛陀时代的一些故事。那个佛陀刚开悟，他走出来的时候呢，他就遇到一个修行人。那个修行人他就问佛陀，你是谁啊，你好明亮啊，你很特别啊，你的师父是谁？佛陀说，我没有师父了，我是四上无上的觉者。那么呢，他讲，哦，也许是吧，他就走了。走了过后，他就去自己去一个地方修行。那修行的时候呢，那就有一个猎人在护持他。这个修行人，猎人，他叫乌达嘎，应该是。猎人在护持他。那猎人有一个女儿，是经理是写是蛮漂亮的了。然后呢，然后有一天这个猎人不懂，他就交代他的女儿去照顾，照顾这修行人，给他供养吧，他讲是爸爸很忙了，你给我照顾。然后这个呢修行人呢，当那个来到这个猎人的家来受供养的时候呢，看到那个猎人的女儿这么漂亮，他不得了了，他不得了了，他就回到去呢什么都不吃的，连续都不吃，也不吃也不躺在那边，他就在那边。他猎人想，诶，怎么样，我们的师父没来了，没来了，他就想，他就亲自去探望师父，看到那个师父呢躺在那边呢，什么都不想吃，也不想什么都不要吃。然后他讲，到底怎么样啊师父啊。他师父说，不好意思讲啊。然后呢结果还是不行啊，他又是一直问再问呢。他讲，因为呢，我如果得不到你的女儿呢，我就活不下去了，他不想活了。然后呢他就不要这样，你是修行人，你又不会赚钱，又不会寻找生活，那你怎么样呢，你要养活我的女儿怎么样。然后呢，但是呢这个猎人不行，我不是那个修行人说，我就是不行了，总之我没有得到女儿，我可以干一些粗活都没关系，跟你挑水啊砍柴啊什么都没关系，但是我就是要得到你的女儿，如果没有你的女儿我就死了，我就不要吃饭了，我要死掉了。然后呢这个就是猎人讲，哎呀不好啦，如果因为我害了上师父死掉，这个不可以啊。然后呢，好了让女儿嫁给那么以前的人的女儿当然是要听爸爸的话，爸爸叫你嫁就嫁，嫁给师父就嫁给师父啊。可是呢，你那个小年轻的女孩子怎么会要嫁给一个年纪老老的人呢？可是没办法啊。然后呢，他就每次都瞧不起他，后来生了一个孩子，然后呢就常常的摇，就讲这个孩子爸爸没用，跟那个孩子讲，你的爸爸是饭桶，你的爸爸是什么，哇，那气到他很生气了，叫一个被侮辱，他们是这么说的啦，经里面是记载的，像是如果你中啊，如果是他，你真的是 怎么样的话呢，有一天呢他就会轻慢，他就会轻慢，他觉得你太没用，这个男人太没用，这事也是很平常了。他就结果呢，这个那个男人的自尊心被刺激到了，他想你以为我没有朋友吗？他就想起佛陀，他就觉得我不要这个老婆了，我还去找佛陀，因为被老婆天天被老婆侮辱，看成自己这么烂，这么没用，他就走。他走了过后呢，这个女子也是后悔了啊，因为在佛陀时代呢，其实那个时代不容易改嫁的。如果是你嫁了人，有了孩子，你根本不用再嫁了。然后呢，不管那个丈夫怎么差，他还是一个丈夫。没有那个丈夫，自己会更孤独。所以呢，他就结果呢，也是不用怎样把孩子大一点呢，交给别人，然后自己去找仙女寻夫。结果呢，这两个后来都成了阿罗汉。比丘尼啊。所以，可是就是有这个故事啊，就是他讲哦，我得不到你的女人呢，我就要死掉了啊，这种就是情绪勒索。那我们如何呢？就是也有这个情绪，这个情，你可以讲是情绪勒索，那就是不管了，他就是我要死了，结果呢，你乖乖啊，哇，就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种情绪勒索，其实今天这个时代常常都在发生。那还有另外一个类似情绪勒索啊。在佛陀时代呢，另一个有一个叫拉塔帕拉的富家子，那他听了佛陀讲法过后呢，他跟佛陀讲他要出家，然后他佛陀讲要拿父母允许，他就回去了，回去跟他父母亲讲我要出家啊，父母亲怎么可以呢？我们不允许啊，争来争去争没完了，他讲他的生命是要出家修行的，然后呢他不行了，他为了修法，他讲你们不给我出家，我根本活不下去了，我不想活了啊！你不给我出家的话呢，我就躺在地面，还是躺在一边，不要起来，我永远都不要起来。啊，他为了这个，他为了要出家，他七天不吃不喝不拉，七天不吃不喝就在那边躺着。结果呢，在七天里面呢，他父母亲想尽办法找亲人来跟他说，不管用；找他最好的朋友来跟他说，不管用。结果呢，到后来呢，他父母亲想，如果我们失去这个孩子呢，不好。然后呢，这个他的朋友也是跟他的父母亲讲，如果你看他的决心，他出家的决心那么强，如果你不给他出家，他死在这里，他已经七天七夜没喝，也都没有起来，就躺在地面，冷冷的地面这样子，一个富家子，这不是开玩笑的，真是。然后他真的要出家的，所以他讲。他的朋友们就讲跟他的父母说，你还是给他去出家吧，他反正一辈子娇生惯养，是不是吃好住好，出家可能他活得不快活，他可能会回来，可是呢如果你不给他出家的话，他就死掉，你就没有孩子，他住了家你还可以见得到他。哦，他父母亲想想也真的是，就给他去尝试一下，那我就放他去出家了。结果呢，他出家12年后他就成了阿罗汉，他就回来探望他的父母。故事暂时讲到这里。这也是一种好像类似，你讲好像类似情绪勒索的这种。好，那我们要怎么看待这种情绪勒索这种事？从佛法的观点我们怎么看待？你看有一个是他因为这样子他成了阿罗汉，而且呢其实呢也度化了他的那个一个国王，度化了很多人，也给世人留下很好的榜样，而且呢得到佛陀的赞叹，佛陀说拉达巴拉尊者是处离地狱的大弟子，处离地狱。但是呢又有一些情绪，那种是很奇怪的，去逼人家嫁给自己的，到底哪一种情形我们应该怎么看？在佛教里面怎样看待什么是什么是非，对和不对？再回到我们看待生命的价值跟意义，我们如果对生命的作用没有一个了解的话呢，我们这个很难判断的，到底活着为什么，生命有什么价值和意义，那你要了解生命是什么咯。如果我们连生命都不了解生命是什么，我们很难去回答这个问题的。那生命是什么？你所谓的你是什么？我是什么？我们是什么？那再根据佛陀的，在我们佛陀的教法里面，这是很清楚的，就是色受想行识五蕴 five aggregates， 或者也是讲五取蕴，因为有执着，我们叫 five aggregates of clinging， 就是名色法，就是身体跟心，一个身体有身体没有心，你就是尸体了，那个不叫做众生，有身体有心才叫做众生。 当然没有身体有心也可以是众生，那是无色界的梵天神，他们是没有身体的，他们只有心而已。有四种无色界的梵天神，一种是空无边梵天神，事无边梵天神，无所有的梵天神，还有非想非非想的梵天神，四种，他们没有身体，他们只有心。但是在除了这四种无色界的众生以外呢，所有的都是有身体有心的，有身 mind body。 那这个 mind body 是什么呢？它有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主体 permanent entity？ 有没有啊？你真正去修法，你看到它没有，它是空的，无我无常苦无我的。那你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呢，它是无常苦无我的。如果你以后修法下去，它是因因果果，因因果果，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主体，没有灵魂，这是很特别的。可是它又有那个因果关系，这个东西呢，你不可以用思想来了解的，你思想上了解还只是表面的了解，你还要去修行去体证。体证什么？体证缘起法 Dependent Origination Paticca Sampada。 你体证缘起法的时候呢，你却了解这个因果关系，这个因果关系，这种在无常苦无我之中，无我，我们讲无我，可是中前后的那种又有因果关系啊，这个要通过缘起法的智慧去了解。当我们能够了解这个的时候呢，我们才可以说啊、哦，我对生命有一点认识，到底生命是什么？到底生命是什么？所以从概念法上来讲，生命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在做一些迈向什么，我们在做有利益人群的事，我们的生命是有意义的。但是从究竟法上来讲呢，生命是空的。所以在这方面来讲，我们有两方面。佛教里面呢，我们重视，我们要了解世俗地和圣义地 Samudhi Satcha 和 Paramattha Satcha。 什么是概念？有我，有师父，有学生，有师徒关系，有父母，我们要孝敬父母，对父母要好，有朋友，有兄弟，有姐妹，这是概念层次。概念层次的善行我们要保持，你需要佛陀有叫我们要孝敬父母，要感恩，要以法以佛法来回报父母，待父母，如果我们能够让父母受三皈依五戒、啊、那个是你回报你的父母多过他保护你，他把你养大。为什么呢？因为你利益了他的生命啊。这些善行是什么？这些善行是概念层次的善行。这个概念层次的善行，世俗的真理，可是呢，它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真实的基础就是你孝敬父母，你有感恩心，你抱爱护他们，你带他们来学佛学法守戒。这样当你这么做的时候呢，从概念上来讲，世间的人大多数人都认为对，佛陀也认为他对。可是从究竟上来讲，从心路过程来讲，从因果来讲也对，因为那个是善心。你起了一个善心，你要他好，他是慈爱感恩，是善心，这个善心带来的果报是善的，是好的。所以从究竟巴拉玛达的角度来讲，他也是善心。从概念的层次来讲，他是善心。从究竟的层次来讲，它是善行；从因果的角度来讲，果报是善行，那个是善行。所以这种善行是真实的好的，我们就叫做哦，所以这个就是好的。但是呢，从生命的意义是什么？那你要看，你要从概念上来讲，还是究竟上来讲？从概念上来讲，我帮人，我利益大家，我传法，奉献我的生命给这个圣教，给众生，这是有意义的。概念上来讲是对的，但是从究竟上来讲，那是什么？究竟一切你找到完，它都是无常苦无我，它就是生命生命生命生命，那是空的。所以当我们讲生命有意义和没有意义，我们要从两个层次来讲。一个是从概念上来讲，我们有意义，如果没有意义，如果我们为什么还在修慈悲喜舍爱护众生？因为需要啊，这样子做很好啊，会带来实际上的好处啊，对自己好，对别人好啊，所以从这方面来讲是有意义的。可是从最终一切生灭现象都如梦如幻来讲，它是空的。空的东西你怎么讲意义？你不能够讲什么意义，它是无常苦无我的，无常苦无我的东西你怎么讲意义？
所以学法，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两方面，世俗谛和圣义谛，也就是概念法和究竟法，如果我们理不清，那学法你就会掉进很多思想上的矛盾。因为等一下讲对，等一下讲不对。可是如果你理清什么是概念法，什么是究竟法啊，这个问题就没有了。当然要理清这一点呢啊，如果还要修这个体证这个五蕴的现象究竟法，然后呢到后来还要体证这个缘起法，然后呢再修观察无常苦我，然后呢这个矛盾呢就可以解开了。那以后呢你再看佛法再看经典，你就慢慢哦能够了解，从这方面来了解。好，那我们回到来，当我们明白这个的时候，那我们的生命到底朝往哪里呢？从概念上来讲，它是很短暂的，今这一辈子我做了，可是生老病死死了，你来世又是怎么样，好事善行还是过了，这一切东西一下子，概念法的东西它没有可靠，他也靠不住。那么我们从究竟上来讲，究竟的东西也是一直在生命，也是一直在过，一直在过。那我们应该朝往哪里呢？佛陀要跟我们说，真正生命你只有一个真正可靠的方向，就是寻找永恒，寻找永恒涅槃。只有不生不灭涅槃才是永恒的，才是安稳的涅槃。所以在佛教来说，佛教徒佛陀给予我们生命的理想和方向就是涅槃。好，那我们应该明白，如果我们知道真正可靠安稳的是涅槃，那就很简单了。所以佛教里面呢，所有的导向涅槃的 OK 没有问题，远离涅槃的那就不 OK 了，那个是让你在苦海里面继续的轮转轮转轮回，没有安稳，没有可靠。好，那回到来我们再看今天的情绪勒索，我们一定要看整体先。如果我们看不到整体，连生命的方向都看不到，那我们研究这种课题我们是很难找到对的答案的。我们先看着整体，我们生命的方向是涅槃，只有涅槃是真正可靠安稳而绝对对的，其他的都没有叫做绝对的。好，那朝往涅槃的，而且跟朝往涅槃相关的那些因缘都是对的，都是好的，都是善的。远离涅槃的那些啊，有善有恶哦，不是全都是善，可是呢不是全都是恶，但是呢在我们佛教来讲呢啊，那个就是不值得我们去追寻的。什么东西远离涅槃？恶行，一切的恶行，伤贪嗔痴都是远离涅槃。还有什么东西远离涅槃？善行也可以让你远离涅槃。如果你的善行是我做这个功德，未来我要做最有钱的人，未来我要做国王，未来我要做什么，这也会让你远离涅槃，它会让你沉迷在世间的享乐。你要做天神，做天王，做梯公，他也是让你远离涅槃，是善行。所以这样的善行，从更高的角度来看，它是属于第二个圣地，四圣地里面苦寂灭道的第二个圣地。第二个圣地是什么？极圣地。极圣地是什么？苦因。所以善行也可以是苦因。如果那个善行你的愿是，你是夹着这个善行，你做布施，可是我的心是要发财啊，是会发财的。你做很多善行布施，利益人家，你会越来越富有啊，未来的生命会好，要登上天，可以投身到天界。但是呢，它让你远离涅槃，让你继续在苦海里面轮转啊，这也是佛陀所不赞叹的。但是至少好过造恶业、堕落地狱、恶鬼、出生阿修罗界，那是好一点点。但是呢他还是远离涅槃，还是佛陀所不赞叹的。所以当我们带着这样了解的时候呢，好，我们回来我们看情绪勒索，我们怎么看这个对还是不对。什么叫做情绪勒索？如果我们没有了解这个心，我们不会知道什么叫情绪勒索的，我们会把对和不对混搅在一起。好，我再给你一个例子。在佛陀要入灭之前，他跟阿难尊者说，阿难，当如来离开过后，入灭过后，
你跟僧团做一个宣布，我们对这个禅呢莫兵续之，这布拉玛丹的是一个崇高的处罚，自行这个崇高的处罚。为什么佛陀用这个指令下这道指令？佛陀一辈子45年传法，就要临终的时候才讲这一句，才下这个在我们佛僧团的历史里面唯一受到佛陀这样子惩罚的弟子。莫兵去止是什么？就是说呢，从现在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所有的僧团成员呢不跟他说话，不理睬他，背个他，不理睬他。为什么要这样子？这个詹那是谁呢？詹那就是我们菩萨，就是悉达多太子离开皇宫要去出家，带着他去出家的马夫。这个马夫陪他是大出离的，后来呢他出了家他就很高兴，佛陀是我们摄家族的，是我带着佛陀去出家的，你们是谁？我带佛陀出家的时候你们都没出现，你们是谁？你们要管我啊？他就很骄傲了。所以呢，因为他有这种骄傲的心，他一直以来不能够受法，谁要教他法都教不了，他也瞧不起舍利佛尊者、目犍连尊者这些阿罗汉，他也才不看在眼里。他总是想，我是我带佛陀出家的，佛陀是我们的王子，我们的啊，他就特别骄傲了。所以呢，谁也管不了他。你看呢、啊，这个是很有功德的人，带着菩萨去出家，让菩萨后来成佛的那个人，但是呢，他功德这么大，但是就是没办法开悟，因为他骄傲啊，因为他自大，他执着他的善法。他以他自己的功德和善法而高傲了起来，所以他不能够受法，不能够领悟法，不能够见法。好，佛陀用这个方法来处罚他，僧团不跟他讲话，不理睬他，不看他，不理他。嗯，这个是谁也教不了的人，就放弃他。其实佛陀在度他。后来呢，佛诸灭过后呢，这个阿难尊者宣布了过后呢，僧团全部不理睬这个禅那的时候，他就起惭愧心啊，佛陀竟然在这样子来对待他，竟然在临终的时候做出这个宣布，竟然要大家这样子对待他，他讲是他真的起惭愧心了。佛陀在世可能起这样子的方法还不管用，佛陀就哪对那个时机，等佛陀已经不在了才这样子对待他。然后呢他就很震撼，还非常的震撼，然后呢他就发愤图强的修行。后来呢也因为修行的缘故呢，当然还经过阿难尊者点醒他了，他就开悟了，成了阿罗汉，最后成了阿罗汉，将来还是成了阿罗汉。那这种算不算是情绪勒索？好，那所以为什么他有些时候很靠近佛陀用这样子的方法，可是我们也认为啊，拉达巴拉尊者用这样子的方法，那我们认为可能我们也可以用这种方法。怎样来判断我们？这也是一种压力，你可以讲他有压力，他是压力，他是给他一点压力，因为他不，佛陀如果没有给他一点压力他不醒觉。可是这种什么样的压力是允许的、可以的、如法的，什么样的压力是叫做情绪勒索，是不如法的。好，我们回到来刚才我们讲的生命的方向涅槃，你要导引众生导往涅槃，你自己要导引自己朝往涅槃，那你的善行必须不夹着世俗的成分，让你继续在苦海里面打滚，那种才是会让你朝往涅槃的善行。如果你的善行是，刚才我们讲了，有些善行也是让你在苦海里面打滚的，你用私心来做的善行，让你在苦海里面打滚，你用贪图世间的利益的方法来做的善行，也是让你在世间打滚。你要做王，你要比别人长得漂亮啊，这些也是让你在苦海里面打滚的善行。你做供花，然后呢，你供花给佛，你说因为我来世都很漂亮，在过去菩萨道的时候，有些人他供养辟支佛过后呢，他曾经有人女孩子这样子发愿呢，我未来要成为每一个男人看到我呢就晕倒啊，有这样子的。然后呢结果呢那一个愿很强，因为是供养辟支佛的功德，所以我们的菩萨看到那个女子的时候，后来也是控制不住，那个心一直在抖，
一直在摆动。菩萨齁，菩萨的定力是很强的，可是呢他的那个女子她发过这种愿的，她很强。可是后来呢，因为菩萨的功力还是很强，为了我的成佛，为了要解脱，我不可以这样，定力才稳得住。啊，有些是这样子。可是那样的女众也是很苦的，她为了她的美貌而痛苦的。为了她的美貌她要痛苦的，因为也是一种贪爱。啊，她贪爱，她真的是美了。但是呢很痛苦，为了他的美貌痛苦。很多人很漂亮可是很苦的，我告诉你，很多人红颜薄命的啊，那些呢都是贪图美貌，但是呢他做功德的时候呢，他要的都是世间的一些好的现象，但是那个好现象因为他执着，然后未来呢他要苦，来受痛苦的。好，那我们看这种，我们看回情绪勒索，当你的心是要贪图或者是要得到个人的一些利益，是很像就是说是让你继续在苦海里面打滚的那些因素，那个是不好的。可是我们看佛陀，不是佛陀下一道指令要这个弟子，他真的是超然的，他而且也很清楚的知道这个会利益到那个学生，是真的是利益的。那而且呢这个学生是什么理都不能讲，什么法都不能讲了，不能讲法的时候呢，他只有对他施一点压力。可是这种压力呢是没有伤害的，表面上好像伤害，当时是让他难受了，但是呢后来达到的结果是让他解脱成阿罗汉。所以这种是我们在佛门里面呢，我们归纳为善行。当然了，如果从阿毗达摩准确来讲，佛陀的善行已经不再叫善，它叫做为作。因为阿罗汉的善行呢，是不会产生在苦海里面的果报的，所以那种叫做为作，为作的心，它没有业，没有karma。阿罗汉们所做的好的事，没有karma。普通的人，阿罗汉以下的三果圣者，他们以下所做的善行呢，凡夫所造的善行呢，有karma。但是呢，阿罗汉所造的善行是没有karma。佛是阿罗汉，所以佛的善行是没有karma。我们所以准确来讲，不叫做古萨拉。是给了呀，是为作，只是做而已，但是呢没有带来果报的那一种，因为他已经不再轮回了。好，那我们再看那个拉塔帕拉尊者，他还没有出家以前，他为了要得到出家，他心也是很纯的，他要涅槃，而且呢他要的是很合理的，是他生命的权利，他要为他自己的生命寻找他要的，他要解脱，他要灭苦，他要求法。所以他父母亲不允许，是他的父母亲不合理。所以可是父母亲不讲理，当父母亲不讲理的时候呢，那个拉塔帕拉尊者那时还不是尊者，但是呢他为了合理的权益，你父母亲不允许不合理的阻止，那么他的生命的权益，所以呢你用硬的了，他也来硬的了，他的方法，可是他的硬不是伤害父母，他的硬是你不要我就不想活了。因为他也真的是活不下去，因为他觉得生命这么难才遇到佛陀，所以他一定要寻求这个灭苦的真理，他觉得他不可以错过这个保护自己救自己的机会，所以呢父母不允许，他觉得他活不下去的，他是真的，他不是那种以退为进出手段，他不是，他是真心的。如果不是真心的，怎么能够七天躺在地面不拉不吃不喝，然后呢不喝七天是很艰苦的，躺在地面冷冷是很艰苦的，而且呢饿肚子七天是很艰苦的，因为他是为了他是真心要法。所以在这种情形呢，这是在我们佛教来讲，这个是善行，而且是值得赞叹的，所以佛陀才会，如果他不是值得赞叹，佛陀不会把这种行为叫做处离第一。就是出家，在这么多出家的功德里面呢，处离的功德里面呢，这个拉塔帕拉尊者的处离功德是第一的，因为他可以为了他的出家，他能够牺牲生命，他就是不想再活了，他就是为了这个法生死不顾，他就是要得到，要寻求这个法。所以这种情形是很殊胜的。为什么啊？你看佛陀的是利益成呢，真正的利益不是为了佛陀个人的私利，这个拉塔帕拉尊者他为的是法，他要度的是这个众生，他要度的是这一个众生，他自己这个众生，很合理的。所以而且呢那个方向也是导向涅槃，所以那是对的，导向灭苦，没有伤害到别人，是利益到自己的，这个也是对的。 反而是那个他只是没有不愿意，他要他们，他要他的父母亲放弃他们那个不合理的控制。其实是转过来讲，他很清楚什么是是，什么是非，很清楚的。所以可是呢，今天我们看回来什么叫做情绪勒索啊？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像女朋友说，如果你回去工作我马上离开，那工作是很合理的，是不是？你要男朋友陪伴，但是呢就是人总要吃饭的嘛，要工作的嘛，啊，这用这种就是勒索了。然后那个做太太的，如果你不照着做，我就不吃不睡不喝不吃药，我要毁掉自己啊，这样子来逼，就是不讲道理了。这种不讲道理的情况之下，它叫情绪勒索。为什么不讲道理？就是已经违背因果了。如果你对的，你合理的符合因果的，那摊出来谈呢、啊，对吗？如果他把他的父母亲要阻止他，他应该讲，哎，你对吗？你就跟佛陀对吗？对，去跟佛陀学习，对你有利益吗？我们来研究一下啊，那个可以。可是他完全不研究，只因为你是我的孩子，你一定要听我的啊。那么呢，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是谁不合理了？是那个不讲道理的那个父母不合理。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你不对不合理的事屈服啊，那不叫做勒索，不叫做勒索。我们这种东西不叫做勒索，这种是坚定，它不叫做固执，它叫坚定。因为他那个心是善的，心是要法的。好，所以这点我们要分得清楚。如果分不清楚的话呢，啊，那就很麻烦了。有些时候别人用情绪勒索，他讲，你不听我的，你就不爱我，好怪啊，是不是？很多的，是不是现在很多这种事情的，不是这样子的。哎，这个要懂。所以不讲理才是不可以。自然界的法则里面，当我们走进任何一种不讲理的处境的时候呢，啊，那就很危险了，很危险了。不讲理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因果不能运作，不能如实的照顺着因果来得到好的东西，只是耍蛮，这种我们叫耍蛮。啊，耍蛮的时候呢，不能让的。所以基本上简单讲呢，就是你把这些刚才讲的这很多个案，你到头来只有一个很简单的实践。实践的时候非常简单，就是我们没有可能违背因果过生活的。你要了解因果，才懂得怎么才做对，怎么做不对。好，如果顺从一个人的情绪勒索，在因果上来讲，它让自然界的法则不能够好好的运作。就是不能够，其实也没有说不能好好的运作，不管你服不服，不服你就要受苦果，服你就要得到好的结果。从这方面来讲是，自然界的法则它不管你的，它一定能够运作。但是我们讲的就是，你不能够让自然界的法则来帮到你的生命提升，来得到真正的好报、好的结果啊，那个呢，我们叫做很危险。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你就是不能够让的。所以只有一种方式，依法如实。当我们再也不能依法如实了，那可能就有一个情绪勒索的成分在里头。当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再讲理了，那这是很危险的人际关系了，非常危险的哦。所以这点要明白。所以回到来，你也不用问，可能里面今天文章里面讲，哇，什么要求啊、抵抗啊、威胁啊，你不用很紧张的去想，哇，我是不是要防着他，我要提防他，他会不会害到我，他是不是耍情绪勒索。其实有些时候是，有些时候不是。有些时候一个人很难过，他真的在那边哭，他不是要勒索你，他是真的。但是呢，好，我们值得去对他安慰他，但是呢也要他讲理。你哭就是王，不可以，对吗？哭就是王，可以吗？哦，是像小孩子的小霸王，现在很多小霸王啊，特别听说在中国都是一个孩子一个女儿，所以他们都是小霸王，所以哭就成了，哭父母亲就要让步，那么以后就害死他。他已经不懂得什么叫做依法如实，什么叫做讲理，什么叫做因果，他不管，他只知道我闹我就成，我闹我强，耍蛮我就可以，这个没办法。所以当我们对这个不合理的事情让步的时候呢，它产生的问题就是伤害，长远的伤害。他会第一次得手的时候呢，他以后会更加用这种手法去过生活，结果就完了。那么你每天顺从这种，你也完了。以后呢，他就是你第一次你让以后呢，他会更出更强，你不让了，他又再出更强的一招，
到后来呢，就是有一天他真的是死给你看，也是可能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呢，我们面对生命的考验，生命面对很多这种情绪勒索的时候呢，我们的心一定要很坚定，一定要稳稳的。那么转过来，如果我们是引导别人，一个领导人，或者国家的领导人，或者是一个团体的领导人，或者是我们是师父，或者是什么，那有没有可能有些时候我们也可能要运用像佛陀所用的方法呢？有。什么时候？当对方也不当学生啊，或者是别人不讲理的时候，他耍蛮了，那你只能够说，那就看谁比较坚定了。你不讲理了，那好，那有些人他没有是非概念的。如果是全部人对他施压力，他就觉得哦，是哦，一定是我错啊。如果他得手了，他闹成功了，每个人让步了，他就觉得他对，他没有是非概念，他只有强，我得到，我得手了，我就是对，我没有得手，我就错。有些人是这样，有些人没有是非概念，所以在这样子的人的情况里面呢，你只能够说啊，像佛陀用的方法，让全部人不跟他说话。当全部人都不跟他说话的时候呢，他就觉得哦，全部人都觉得我错，那我真的是错了啊。他不会说自责，说我错我就错，他不是这样想，他是全部人都不睬我了啊，那我一定是错了啊。他会这样，所以遇到这样子的倾向，这样子的个性，这样子的人物，那有些时候呢，就只能用这样子的方式，因为理由讲不通，法不能通，他只能够说好，就给你一点教训了。所以这些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呢，我们就会这样子。所以如果你真正去看对和不对，在学佛的时候你看到对和不对，你常常会看到这样又好像对，这样又好像不对，这样好像对，那样好像不对。好像你就我在飞机上有一次我看到他们有一个那个教育的电影，教育的，他是讲一个哈佛大学 Harvard University 的一个 professor，他就在讲 What is right and what is wrong， 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很简单，他讲你看到路边有一个人在那边走路，然后呢你看到前面有一辆大卡车过来，还是那么突然间他冲向你这边，那么你可以选择闪，那么又有另外一边又有很多人，这边一个人，那我要选择怎么样呢？我要闪向 X，撞向一个人还是撞向很多人？那么你选择撞向一个人，那么对还是不对？撞他对，他讲没有选择嘛，那你逃避。但是呢，另一种情形是，你可以不撞他，你选择自己被撞死啊，这也是一个可能。但是有些人讲哦，不可能，我一定要闪掉撞死。那什么叫善，什么是恶？什么叫善，什么是恶？他还给好几个这样子的例子啊，我记得一个是类似这样子。那么好。另外一个例子，他们是说，如果我选择去我杀掉一个人呢，我就可以救很多人，那怎么样？可以做不可以做？我给你一个例子，就以佛陀的例子就好。在佛陀时代，在佛陀时代有一次有一个王，那个王叫 Vidudaba， 但是呢这个王因为很恨色家族，他很恨色家族，他觉得那是色家族给他很大的耻辱，然后呢他要去杀。他做了王，他做王子的时候他得到耻辱，他在做王的时候呢他要去杀色家族。那佛陀呢，他的这个军队来到边缘的时候呢，佛陀就出现，佛陀知道了，佛陀就出现在那个边界。那么呢边界有两棵树，在这个王的这个边界呢有一棵很茂盛的树，在这个色家族的那个土地的边界也有一个树，可是没有什么叶。但是呢佛陀就在那个没有什么叶的树下坐在那边，晒一点太阳没关系，就坐在那边。然后呢这个王来到 Vidudaba， 来到那边看到佛陀呢他就看到佛陀，他就去顶礼，他讲佛陀啊，为什么我们这边有这么好的树，这么阴凉的树，为什么你不在那边坐，为什么你要在这边那个树没有什么树叶的，在树下都没有什么阴，你要在那边坐。然后佛陀讲，我比较喜欢在我的族群的树下坐。其实佛陀就意思告诉他，其实呢我爱护我的群，我的色家族你。然后他就讲哦，佛陀他就明白了，佛陀爱护他的色家族，所以佛陀要来阻挡我杀色家族。好了，他讲好就顶礼了，就军队就回去了。 第二次、第三次一模一样，退兵。第四次又在派兵，
又去了。那因为他不能在佛陀面前这样子做，但是呢，他就是他还是要去杀。
然后佛陀就观因缘，之前三次佛陀没有观，这次佛陀就观因缘，到底什么事？就是佛陀三次都挡不了，都挡得了，但是他还是要来第四次。哦，因为在过去释迦族曾经他们是一个村里的人，大家一起都把那个在那个河里下毒，这是一种捕鱼的方式，很奇怪，很奇怪。我不明白为什么下了那个毒那个鱼你们还敢吃，它是很奇怪的一种。以前我跟我父亲，我们住在 estate 的时候，他们有一种捕鱼的方式，就是在鱼那个湖里面下毒的，毒了那个鱼全部浮在水面，然后就拿那个鱼去卖。就是到底那个鱼能不能吃，会不会害死人，我不知道。但是就有一种捕鱼的方式，就是下毒。哎，因为他们大家一起集体造的那个恶业，现在成熟了，他们现在又成了一个族群，那么一起成熟，所以这个业要成熟，没有办法抵挡。那么转过来讲，就是这个王其色呢，他控制不住，他就是这个色家族的业在成熟，他就是会恨到不能够原谅，连佛陀都没有办法让他原谅色家族，因为那个业太强。所以到底谁是受害者，你真的有的好问的。你可以讲谁是受害者，这个王其实是对方的业太黑了，他控制不住，他就是要对他的业起反应。从这方面来讲，也可以讲这个王是受害者，他是一个因缘的，他是一个大因缘，你没有办法讲什么对什么不对，他是一个大因缘的。你要讲对不对，之前又有他的业，之前又有他的业，你很难判断的。其实在那种情形是非常难的。那跟佛陀怎么办？佛陀看到了释迦族的业要成熟了，他也知道这个王要对释迦族的业起反应了，然后他知道没有办法，不能处理，就由他去吧。为什么佛陀没有再去阻挡？佛陀可以不可以杀人？佛陀有没有能力杀人？哎呀，如果佛陀要杀人太容易了，心念动一动那个人就可以死掉了，以他们的神通，真的用佛陀的心念出那个定力一下也就死了，无痕无迹，真的。当然你可以讲天神会知道了，如果佛陀，当然佛陀不可能杀人，如果佛陀要杀很简单啊，一下子让这个国王死掉就好了嘛。国王死了，你看你可以，你如果现在的人可以有很好的理由讲，你看我杀了他，我救他，我其实是救他，让他不要招架这种杀族的业，然后呢我又救了整个色家族，我又救了这个被我杀的人，何乐不为？不是这样的。你要了解杀战的，你要了解缘起，了解因缘，因为你再加一个杀，自然界里面就多了一个苦因，不可以的。而且那个因缘由不得你去扰断扰弄，它就是有人要杀，有人要下地狱，有人要被杀，它是一个因缘来的，你没有办法去插手，你没办法。你要插手只能用如法的方法插手，就是用说法啊，用阻止啦，劝告啦，但是呢你用加一个苦因去做是没有的。在我们佛教里面啊，今天你看有一些宗教他们允许圣战，他们允许用杀来解决问题，因为他有理由啊，他觉得我这个是对啊，谁叫你烧了我的经书，你烧了我的经书，我杀你几烧你几十个庙几百个庙，烧你杀你几十几百个人可以啊，因为我的经书是很神圣的啊，对吗？可是你看这样子的群体，这样子的宗教，它就是没有安宁之日，世世代代几百年几千年没有安宁之日。佛教的方式是好，你杀了，像我们佛教在印度被其他的宗教灭了，灭就灭，死就死，和尚死就死，你可以讲很软弱，但是其实呢就是受苦受难，我宁可受苦受难，我宁可我被杀，我就是不会杀你。所以今天我们佛教保持着一直以来世世代代的安宁，世世代代里面也许有受苦受难，有时候被人家毁，被一些国王摧毁很多很多次，我们佛教的灾难很多很多次，但是呢真正的佛弟子就没有再造恶业了，这些圣战的这种问题就没有了。看起来是软弱，好像是软弱，其实是没办法的，有些时候就是要受苦受难，但是呢我们都不会伤害我们的敌人。什么叫善，什么叫恶，你回到来你要看究竟真实法巴拉玛达，而且也不只是要这样子看而已，不只是你的心要善，你还要看整个大因缘，
在整个大因缘里面，你是帮倒忙呢，还是你是帮忙？所以如果佛陀是杀这个维鲁拉巴这个国王，然后呢给我们佛教里面留下了一个可以杀人的借口和理由，那么从此大家都仿效，那今天佛教会跟其他的那个允许杀生的宗教、允许圣战的宗教一样，结果会发生什么？很多圣战，很多灾难，很多杀。表面上看起来当时你是救了一个个案，但是呢未来从长远广大的局面来看，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局面？每一个整个世界人都是为了他们的宗教杀生圣战。今天没有，今天我们佛教传达一个很清楚的非暴力的讯息，宁可我受苦，宁可你杀我，我都不杀你。其实没有所谓的人数多还是少的，为谁多少人救多少人，杀一个救很多人，不是的，不是一个救多个，不是这个想法的，是因缘，在整个因缘里面它要怎么发展，这个因缘要怎么走啊？这个智慧呢，真正掌握这个智慧的，当然你可以讲只有佛陀，真的，因为完完全全彻彻底底了解因缘的只有无一切之智萨班尤达尼亚那，只有佛的智慧才能够彻彻底底掌握整个因缘。那么既然这样子，那我们怎么来判断善恶呢？对不对呢？因为只有佛陀才能够掌握因缘，那佛陀给我们一个简单的方法，我们在当下的心，当下我们要知道这个巴拉玛塔，我们的心一定要对，出发点一定要对。但是有没有可能我们用对的出发点做的是错的事呢？有，还是有可能的。所以在这方面呢，有两种，一种是你带着黑暗的心你去做，那个肯定是错，但是你带着善的心，你以为你是好的心，可是结果你帮倒忙，这个怎么样呢？这么怎么样呢？啊，我告诉你一个帮倒忙的例子啊，那个我们菩萨本身经里面有一个孩子，他拿起一个斧头，那个爸爸讲，孩子啊，我头上好像有个痒痒的东西，你看是什么？哦，孩子讲，是苍蝇。啊，苍蝇啊，那你快点给我处理，给我处理它。啊，孩子拿起大斧头一砍，他的爸爸的头被砍掉了。好心啊，那个是好心，他是真的要帮他爸爸处理头上的苍蝇，可是呢把头爸爸的头砍掉了。哎，佛陀那菩萨就讲，当时菩萨在场，很像是一个树神，他就讲，愚蠢的朋友比有智慧的敌人还要可怕。聪明的敌人呢，他可能还会怕你报复，还不敢对你做啥事，但是呢好命的愚蠢的朋友呢，他帮你，可是他会因为他帮你而把你害掉。所以这样子的人，他的果报是什么呢？啊，你讲他是好心，可是天天把东西搞糟，天天把这个世界制造得更混乱，我告诉你，这样子的人他的生命也不会有好的果报。不是你好心就会有好的果报，好心没有智慧也是会有不好的，以后这些一大堆人来帮你都是给你惨惨，帮到你惨惨的。真的，你看现在很多人爱你爱到你很苦的，对不对？有没有？你问你自己，因为他没有智慧嘛。你爱人他不爱得很愚痴的，哎，都是这样子的。所以没有智慧还是不足够。所以在自然界里面呢，在我们佛教里面，无明就是苦因。Ignorance, 无明，你不了解自然界的法则都是苦因，不是说好心就可以。好心你没有了解自然界的规则，不了解因果，你还是会受苦的。生命不会说你好心就快乐，不了解真相都会苦的，因为没有看清楚。自然界里面看不清楚都是苦因，看不清楚你就要受苦，因为你为了你看不清楚而受苦。所以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为了我们个生命，为了我们周围的人活得更好，我们有责任，我们需要来学法，需要开拓自己的智慧，我们需要了解自然界的法则。你不了解你就苦，所以不是说大多数人说的就对，大多数人做的对，大多数人的眼光都好。如果大多数人都对都好都有智慧，那大多数人都应该活得很快乐很自在。不是，学佛不是要跟大多数人，也不是要得到多数人的认同，学佛是要我实实在在怎样给我的生命，给周围的人的生命得到真正好的结果。那么在这方面来说，它不是 majority rules， 它不是大多数人的判断就是对，它是这个自然界的规则讲什么， 好，地心引力就好。他不是大多数人讲，大家一大堆的傻瓜讲没有没有地心引力，一大堆是人讲地球是四方的不是圆的，没有用。你可以很多人都讲把那个讲地球是圆的杀掉，然后呢地球是这个四方的，所以那个教会的人就把那个 Galileo 发明那个 telescope 的那个科学家杀掉了。因为呢你讲地球是圆的不可以，地球是四方的，是像镯子一样的。可是管用吗？它不是你用暴力，大多数人讲的就对。自然界如果地球真的是圆的，那么会有一个哥伦布发现到地球是圆的，就圆的就是圆的，由不得你说的。自然界的法则是这样。所以学法的人呢，他不是说顺我的心还是顺大多数的人的心，对还是不对，就只要说对，不是的，是事实是如何就是如何。他不跟你讲你大多数人把歪理讲成对，你就是对，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学法的人呢，就是要有一种诚恳真心，不是说我想要我喜欢的就对，我要了解自然界的规则是什么。只有跟着自然界的规则走，我们的生命才有可能一步一步的走向涅槃。我们违背自然界的规则，我们就会越来越走向堕落和受苦。所以带着这样的了解，如果我们要判断什么叫情绪勒索，什么不叫做情绪勒索，什么东西的压力是可以的，什么压力是不可以的，什么叫做好的，什么不叫做好的，大家心里应该到今现在有一个明白，就是最终从就近法上来看，它必须是善的，从自然界的法则里面它必须是带来好的结果的，从最终的目的来说，它必须让我们朝往涅槃的。好，我们如果有这样子的判断，我们学佛我们就会知道怎么样的在生命的选择的时候做出对的选择。还有很多问题啊，这一切的问题如果你了解缘起，你才可以研究这个课题。如果不了解缘起，研究这个课题很容易拿到错的答案。这就是我们要继续的用功去修行才会知道答案的，才会明白的。这是需要有缘起的智慧的。所以当一个人还没有达到那个智慧之前呢，那么他要怎么办呢？他唯一只能够做的是要有一点点的信仰，相信佛陀的教法，相信智者的教法。因为如果我们真的是那么每一个人都可以自己很聪明的判断的话呢，那每个人都解没有痛苦了，可是就是很难很不容易。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所以佛陀在经里说，我们要不要做智者所批判的事。 Don't do what is blame worthy in the eyes of the wise. 智者所批判的不要做。什么是智者？他必须自己活得很清净很快乐，然后他比我们更懂，那我们相信他是智者，他叫我们不要做，我们就相信，先借用这个相信。当然佛陀没有要我们停留在相信的阶段，最终我们自己都要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亲自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不善，什么是解脱的因，什么是痛苦轮回的因，我们要亲自知道。那等到我们亲自印证的时候呢，我们就再也不需要相信，我们自己会内心里面会清清楚楚的明明了了的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然后什么会帮到我的生命，什么会伤害到我的生命，那我们就会自己会有对的判断了。在还没有能力判断以前，就是当你还没有足够的智慧之光，自己内心的光明去看到真相以前，你还需要一点信仰，还需要一点信仰。但是希望大家不要停留在信仰的层次，我们从信仰走向了解和知道。 OK， 好。